我们今天讲种和收，我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学到一些功课。我们先讲一对夫妻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。我们通常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包括看这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物，大概都有一个传统的模式，就是这个人是好人就什么都好，这个人是坏人就什么都坏。圣经不会这么不真实，圣经会告诉我们，描述每一个属灵的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，也都是罪人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托住，你我随时都会犯罪。亚伯拉罕也一样是软弱的，也一样需要上帝的怜悯。那么神怜悯他，神给他很大的信心，神呼召他，他就带着他的家人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然后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来到这里碰到了饥荒，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，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这个时候应该是75岁到80岁之间，撒拉比他小10岁，撒拉大概70岁左右。以色列的说法，历史上有三大美女，撒拉是其中一个。当他们接近埃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，我知道你很漂亮，如果埃及人看到你了，知道我是你丈夫，把我杀掉然后就叫你存活，请你对人家说你是我的妹妹。撒拉这样的经验有两次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一次。在创世纪20章，亚伯拉罕跟撒拉又演了这一出戏，又说他们是兄妹。那么后来那个王也是要娶，本来要娶撒拉做妻子，后来被警告了，他就来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，她明明是你老婆，你居然说她是你的妹妹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0章讲了一段叫人流眼泪的话，他说，我跟他遵上帝之命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天路客，我们都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我们都离开那个天路历程里面讲的江王城，往那个永恒的家乡奔走。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仍然需要一切跟世人打交道的地方，有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好，保罗还要用罗马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。耶和华叫我们出去流浪的时候，我说可能我们所到之处人不敬畏上帝，因为不敬畏上帝，他们可能会威胁我的性命。所以撒拉，请你恩待我。一个丈夫对老婆讲这样的话也是很难过，请你恩待我，对人说你是我妹妹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典了。他们很怕被杀掉，以至于需要说谎，需要联合说谎。各位，这很悲哀。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要生活，我们要工作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非跟这个世界妥协一下不可。撒拉就同意了，他就被他带到宫里了。在这两次事件中，第二次我们确定撒拉没有被玷污，第一次我们不确定。撒拉被带到宫里去，然后法老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就发财了。后来耶和华降大灾，我不知道降什么灾，然后法老全家都知道了这件事，是因为他把一个女人不应该做他太太带到宫里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，你向我做了什么事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，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。 那个要字好像表示还没有成为妻子。如果我们根据这个要字，我们可以侥幸的推测撒拉没有被玷污，但是我不确定。现在撒拉在这里，你把他带走吧。带走了而带了一大堆的钱，这是亚伯拉罕发财的地方。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，人口很简单，但是不必是大家庭，很简单的人口也可以很复杂，也可以很多痛苦。尤其我提醒各位一件事情，我们信主的人在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绝对相信一件事，包括我们的婚姻，神恩待，神赐福，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跟世人没有不一样。我们同样在罪恶的世界生活，我们同样是罪人，不一样的是我们认识这位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拯救我们，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得胜，碰到艰难是会有的。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这件事情，很多人有很多的讨论。有人是绝对不可以说谎，有人根据妓女拉合的事情，还有耶和华叫撒母耳可以说有点骗扫罗，说他在那边献祭的事情来说，有的时候可以宽容。我很难讲这个事，我只能说我们是罪人，需要神怜悯我们，而我们求神怜悯，求神为我们开路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路可走。你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各位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常常就是你的家庭生活，常常就是夫妻之间可能因为长辈，可能因为用钱，可能因为怎么样对待晚辈。我是为你好啊，啊是啊，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受不了。我们都会有这些情形，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恩待。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和撒拉是骗人，他们没有受到丝毫的责备和处罚。法老是被骗的，法老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需要赔偿一大笔钱。神公平吗？各位，神绝对公平。我们再想想，如果你到一个地方，你到一个国家，你必须被那个国家的环境吓成一个地步，把你太太说成是你妹妹，即使你在说谎，逼你说谎的这个制度也有问题。所以神处罚法老也是有道理的。我只是再一次说，我们在罪恶的时代，越是看见艰难，我们越需要依靠上帝，不要不依靠神。即便神把我们放到很困难的地方，我再举两个例子。一个是约瑟，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，约瑟拒绝那个引诱，但是波提法的妻子还是引诱他。你在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应该就知道一件事，这是没办法避免的。我小时候很笨，这还不能解决，去跟波提法讲，哎，你老婆勾引我，管管他。各位，约瑟不能讲这个话，这会丢波提法的脸。波提法可能知道，他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。也就是说，约瑟怎么做都是死路一条，他等着被砍头或者被关起来。当然神有他的旨意，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是神把我们逼到英文说 corner， 我们没有地方进，也没有地方退，也没办法左，也没办法右。越是这样，我们越依靠上帝。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如果要好好的工作，成绩出众，他老板嫉妒他，他老板就是扫罗。要是做得不好，他老板会处罚他。弟兄姐妹，你不会说阿门吗？啊，我的老板就是这样，我上班好苦啊，康牧师，你们这些在教会里 工作的人都不知道外面多么的险恶，我们知道多险恶，因为里面也不是外面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，你要知道最罪恶最下流的地方在哪里。照新约旧约，照耶稣，照先知讲法，就在圣殿。哎，圣殿里面的污秽的事很多，大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从第一任的大祭司开始，就是亚伦，到他的两个儿子，一直下去，除了菲尼哈以外，民数记里那个菲尼哈以外，都不是好东西，而且还是主要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物，他们是大祭司。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们求神怜悯，你需要主，你需要主救你，好像他不救你，你把我放在深渊里面，大海的波浪洪涛要漫没我，我继续呼求上帝，包括你的婚姻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讲也不是，不讲也不是，困难。我不敢说我要恭喜你，但是我感谢主，当主把我们逼到死角的时候，逼到我们不能不祷告，不能不跪下的时候，是主的恩典。如果你再看一看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圣经里面有哪个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？哪个家庭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？哪个家庭，亚当夏娃的家庭在伊甸园就开始争吵了，哥哥把弟弟杀掉了。挪亚的家庭，后来挪亚喝醉酒咒诅自己的小儿子，这都不太基督化。亚伯拉罕的家庭，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，也不太基督化。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家庭，四个老婆，十二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被其他的儿子联合出卖，本来还要杀掉，也不大基督化。我再一次提出这些事，不是叫各位消极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，更相信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如果我们没有患难，我们不需要神了，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可靠的。亚伯拉罕他的家庭生活早期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阴暗面，是艰难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很伟大，撒拉也很伟大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彼得提醒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特别要按着知识与他一起相处，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。意思是你的妻子身体比你差，体力不如你，你不要乱欺负人家。不但不要欺负人家，她是软弱的肢体，这是原文的意思，软弱的器皿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救恩。各位，一个人强壮，一个人软弱，两个人共同挑一个担子，那个软弱的人更值得敬佩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敬重你们的妻子。我把这句话拿来勉励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夫妻相爱这很好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一点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能够赢得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尊重，求主让我们有一种自尊自重。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缺乏的，我们非常要别人给我们面子，但是我们没有自尊没有自重。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百夫长都是非常优秀的，在世俗的历史也是这样讲。 Julius Caesar 有一个百夫长，有一次在一场战争决战之前跟 Julius Caesar 讲，他说 Caesar。 今天这场仗打完，我可能死可能活，不论死活，我一定会叫你永远感谢我。这就叫自尊。他后来是死在战场， Julius Caesar 也是非常尊重他，因为他真是勇敢。不论死活，我今天会叫你永远尊重我。世界很残酷，压力很大，引诱很多，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一个尊重。不管婚姻是怎么样，有的时候真的很艰难，你的表现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能够叫，当然希望上帝会说，好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们的配偶也能够这样说。亚伯拉罕对上帝这么敬重，这么敬畏，我想撒拉多少也是。亚伯拉罕信神，他的一生里面太多我们可以讲的见证，我刚刚提到这件事是比较负面的，我觉得最正面的不是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而已，最正面的是一件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事，是献以撒以后的事。献以撒以后，亚伯拉罕的事情应该是趋于平淡了，没有，其实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过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应该是在创世纪21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就听你太太的话，把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赶出去，我会对他们另有照顾，但你要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。也就以实玛利生的不算，可是以撒到了40岁还没有对象，亚伯拉罕找他家里的一个老妇人说，你来，我让你娶一个独室，你一定要去我的家乡为我的儿子找一个妻子，这件事同时你发誓，你绝对不可以让我的儿子跟这里的女人结婚。老仆人说，如果女子不肯来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小孩带回去给人家相亲一下就好了。亚伯拉罕回答，了不起，不可以，任何情形，包括要去相亲，包括这么重要的事，包括传宗接代，包括让上帝的话实现，也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。迦南地不是一个好地方，迦南人非常坏，繁华度也远远不如米索波大米，但是亚伯拉罕真的在这件事上又显出他无比的信心。女孩子可以不来，我儿子可以没有小孩，上帝的话要怎么实现那不管了，但是不可以把我的小孩带回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多么希望我们家长都能有这样的认识。回到本地的意思就是离开现在的信仰。任何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离开你的上帝。任何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子女不要离开我们的上帝。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，第一个，当撒拉死了以后，好像以撒就跟父亲分开了。为什么？同样我刚才说过的，我们基督徒家庭生活也有困难，有一些创伤，有一些伤痕是很难抹去的，也很难不让它产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坚强一点，不是我们能坚强，也不是我们要坚强，而是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刚强。不要容易受伤，不要容易被伤害，我们里面的是上帝，爱我们的上帝，没有一件事不好。 但是影响还是可能有。亚伯拉罕很爱主，但是雅各在讲他父亲以撒的时候两次提到我父以撒所敬畏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原文就是我父以撒所害怕的上帝。这个上帝曾经要求他的父亲把他杀掉，切成筷子变成燔祭，你说他害怕不害怕？英文里面这是一个 traumatic experience。 你再想想看，我们有的时候想到父亲小的时候一次虐待孩子或打孩子，终身难忘。以撒曾经被爸爸绑在祭坛上，拿着刀子要杀他，这个爸爸和这个爸爸的上帝都叫他实在很害怕，所以妈妈一死赶快搬家，只能这样解释了。我提这件事还是在讲说，属灵人的家并不是没有问题的，上帝丰富恩典不一定把我们的伤痕都消除掉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伤痕也好，保罗讲的一根刺也好，我们总能听到神跟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即便神拒绝把那个刺拿走。你看到这件事情可贵的地方，我已经讲了很多负面的，但可贵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说不要把我的儿子带走，我的儿子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可能想到了他只要回到老家去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失败的，以撒也有失败的，雅各也有失败的，谁没有失败？除了耶稣没有失败，谁不失败？而耶稣的没有失败只是他在神面前没有失败，从人来看他被钉死，被出卖，被弃绝，被唾弃，连天父都舍弃他，他好像失败了，他没有失败，跟随主不会失败的，信靠主不会失败的，虽然是有艰难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要收成，胡适之先说要怎么收成先得怎么栽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幸福，但是我们是罪人，完全靠着恩典，不断凭着信心依赖圣灵的大能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爱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忍耐，给我们重新再来的心智。不想一起祷告，不想祷告了啊，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实在是想做一点下流的事了，求主让我们有自尊，有自重，因为上帝这么尊重我们，上帝这么爱我们。种什么收的才是什么，没有种收不了那么好的东西。我们感谢主，大卫跟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们跟我们一样的罪恶。大卫的人品说起来可能不如扫罗，大卫的遭遇可能也不如扫罗。扫罗有爱他的父母，大卫好像没有。当撒母耳跟耶西讲说把你的儿子聚集起来，其中有一个要立为王的时候，耶西居然没有叫他的小儿子来。扫罗替父亲找驴子，没有找到，他就会说我父亲可能会为我担心，这对父子是相爱的。大卫没有这样的好父亲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他非常的孝顺，大卫在纪念这对父子的功歌里面讲到说，扫罗和约拿丹生的时候相爱，死也不分开，很少有父子这么相爱的。虽然扫罗的爱缺少对上帝的信心，大卫没有这样的儿子。扫罗有好父亲，大卫没有好父亲；扫罗有好儿子，大卫没有好儿子。所罗门也许是吧，但他多数的儿子，大卫多数的儿子不好。扫罗有好的妻子，应该利斯巴是一个，我们今天不讲他的故事。大卫好像没有好的妻子， 他有所爱的，所爱的讥笑他。扫罗有好的部下，就是大卫。大卫没有好的部下，他部下里最好的约押也很难驾驭。扫罗有好的老板，就是撒母耳。大卫没有好的老板，他的老板是扫罗。每一点来讲，大卫都不如扫罗。可是扫罗失败了，他对上帝没有信心。大卫胜利了，他对上帝有信心。虽然他对上帝有信心，并不等于他不犯错，也不等于神在他身上管教不严重，很严重。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基督徒不要想那个万灵丹，有万灵丹就是上帝，但是万灵丹的药效不一定是马上就发生的，我们很多人希望立刻发生。这里讲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从种到收中间可能要一年的时间，就是一般的三个月半年一年，总是不是种了马上收的。圣经是用一个农业的产品来比喻我们的生活，不是一个生产线上的东西，可能从这里开始到生产线出来的产品一个钟头就够了。各位，我们必须不断的流泪撒种，流汗撒种，甚至流血撒种，耕耘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、看守、警醒、防备，然后我们会看到收的果实，将来会看的最多，现在也不是没有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圣灵撒种的，一定从圣灵收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的，一定从情欲收败坏。跟着他讲的话是，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以灰心，不要灰心，我们是在公平的上帝的手中，他借着我们手里撒出善种，不要灰心，不会突然的，他的话撒出去不会突然返回的。大卫的胜利不是突然的，哦，他好了不起哦，面对那个哥利亚那个巨人，全部的以色列军队都害怕，包括扫罗，可能也包括约拿丹，都不敢出战。大卫敢出战，大卫敢对那个巨人讲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今天我一定会把你杀掉。然后哥利亚来打大卫，大卫那个机旋一甩正中他的额尖，哥利亚就死了。哦，感谢主，好棒啊。但是这个是经过多少次的撒种操练训练来的。大卫出战之前跟扫罗讲，那个人自幼做战士，我也自幼做战士，不过我是做牧羊人，我经验到狼攻击的时候上帝给我的力量，如果有熊和狮子来抓那个羊，我会抓住狮子然后打他，要他一定把那个羊放掉不可。他在最小的牧羊的事上，保护羊群的事上，知道依靠上帝，他在面临大巨人的时候他也知道依靠上帝。如果他从来没有经验过，没有操练过对付大巨人，没有之前对付狼对付狮子对付熊的经验，上到战场唱的歌声很大声，喊的声音很大，哥利亚走过来了，大卫手发抖，丢个石头又丢不准，居然用大拇指压一下就把它压扁了。他有操练，他的得胜是操练来的，他的失败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卫的失败当然就是拔示巴这件事。圣经上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到，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个不祥的象征，不是说要御驾亲征，但是有一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有好的工作，也有好的安息，但是不要无聊。小人闲居而不善，人一无聊就容易想坏事。大卫他那过人的精力不用来做正经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坏事。有一天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然后他就在王宫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英文有一句话，你不能够禁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，但你可以禁止鸟在你头上做巢做窝。鸟飞过去，或者一个淫乱的念头从你脑袋中闪过去，这很难禁止的，我们是人。但是你可以禁止你的脑袋继续不断的想下流的事。我不知道拔示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洗澡，是勾引皇帝吗？你洗澡会让人看见，这是不是动机不良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生活，我们当然跟各样的人生活，包括不信主的人，因为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，我们要见证，但是你需要有好的属灵同伴。大卫身边不是都是好人，当大卫看到一个女人洗澡的时候，他下来问那个妇人是谁，他问谁呀？绝对不是问拿单，哎，拿单那是谁？皇帝你怎么了？想到哪里去了？拿单是先知，会责备他的。各位，当我们想做坏事的时候，我们周围有没有那些小人帮我们拉一条线？大卫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最好你身边这样的人越少越好，就是小人了，就是齐桓公旁边的那些弄臣一样，专门会做一些迎合你欲望的事。魔鬼就是这样，想尽办法叫你犯罪，犯罪完了想尽办法控告你，活得不痛快。大卫就差人去将那妇人接来。我自己在想，拔示巴应该逃的，虽然也许很难逃，但是他不应该去的。不过拔示巴就去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大卫犯淫乱的罪，种什么收什么，更可怕的事会发生。各位，罪恶不会停止，不会自动停止的，魔鬼不会自动停下来的，魔鬼做工非常勤快，你必须攻击，必须对付。大卫跟很多人一样，一夜风流，嘴巴擦一擦没事了，哎，有事，怀孕了。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，大卫就跟他的元帅讲，约押把乌利亚带来，打发他来。大卫把乌利亚叫回来，然后假装问一些战场上事，然后说辛苦了，你回家吧。可是乌利亚居然不回家，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去。大卫就把他叫来，你怎么不回去啊？表面上关心，你怎么不回去？实际上是你不回去就骗不成了。乌利亚的回答，乌利亚是外邦人，赫人乌利亚，他归顺了大卫以后，他的忠实是这么可贵。他说，约柜和我的将军战士都在战场上，我怎么能够吃吃喝喝与妻子同寝？你准我也不做这个事，我的精力是用来杀敌的。大卫第二天想用灌醉的方式让他回去，他喝醉了还是不回去。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，生出谋杀的罪。大卫写信给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我以前看到这里，乌利亚偷看一下，偷看你就不会死了。 乌利亚太老实了，他不看，就拿着他的催命符给元帅看。乌利亚死了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一过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才出手。那个小孩已经生下来了，所以最少一年了。如果那个小孩死的时候不是一岁，是更大一点，那么大卫可能有好几年的时候照样上圣殿敬拜，照样侍奉，但是心中存着罪恶。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要见大卫，跟我们现在组织学老师一样，跟我们中国的御史大夫一样，他讲故事的。王啊，今天我来这里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富户，一个人穷人。富户家里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一只养活的小羊羔以外没有别的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预备给客人吃。请注意，也许他拿这个羊是合法的，也许那个穷人是他的佃户，他可以拿，这不是合法不合法的事。你已经有那么多了，那个穷人只有这一只，你干嘛把它拿过来的？各位，大卫最受不了的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恶势力欺负弱小者，狮子啊熊啊欺负弱小的羊他就愤怒，哥利亚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愤怒。大卫还有一个受不了的就是漂亮女人，漂亮女人一笑他就垮了。大卫听这个故事好像觉得是栩栩如生啊。还没有讲完，他把穷人的羊取来了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那人根本就是他自己，他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人该死。他做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，更看出来可能他合法的可以拿到，只是这不够同情。拿单好勇敢，在王发脾气的时候接了一句最恰当的话，是我们小心，因为很多时候这句话非常适用在我们身上，你就是那人。这提着脑袋说这句话的，耶和华高你做王，把这些都给你，你如果不足，神会继续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各位，当我们生活中，包括在家庭里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在公司里，我们把上帝的恩惠慈爱权柄不必否认也不必对抗，小看一点就危险了，藐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的罪，摩西也有这样描述，他们藐视那美地。上帝应许的那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天堂有什么吗？教会有什么？我们承认教会没有什么，我们承认对那不喜悦神的人天堂也没有什么，但是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在那看起来平凡的东西里面看到里面有重价的珠子，神让我们看到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始终看到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权柄是多么的宝贵重要，藐视不得的。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感谢主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。在他写的忏悔诗里面，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 并不是说大卫没有得罪拔示巴，并不是说大卫没有得罪乌利亚，大卫得罪他们了，但是乌利亚和拔示巴也是上帝的，所以你犯任何的罪，得罪任何的人，你都得罪了上帝。好，大卫认罪了，上帝赦免了，不过神会有管教，神的管教非常的多，我们不去讲别的，我们讲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。首先他的大儿子暗嫩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圣经上讲暗嫩在侵占到他玛以后，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他就把他玛赶出去。他玛哭着出去到他哥哥亚沙龙那里，亚沙龙很愤怒，大卫王也听到这事就甚发怒，可是圣经讲王发怒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为什么？因为王如果把暗嫩叫来，你说畜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妹妹，暗嫩一鞠躬，父王在上，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大卫就没话讲了。但是各位，罪恶要对付的，我不知道大卫这件事的罪恶要怎么对付，总之他应该处置暗嫩，他没有处置暗嫩，亚沙龙就来处置了。亚沙龙圣经上描述他高大英俊，从头顶到脚掌找不出丝毫瑕疵， perfect ten。 他不仅是外貌非常的俊美，他头脑也非常的好，他个性也能忍耐，最重要的他很有正义感。各位，你长得漂亮英俊，你头脑很好，你有正义感，但你跟亚沙龙一样对神没有丝毫的感觉，你所有的都是空的。亚沙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人，比扫罗还可惜，他不止身体是完美的，他的正义感也是非常强烈的，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上帝，我们的正义都是盗贼。亚沙龙后来用计把他哥哥杀掉了，大卫也是很生气，但是也没有做任何事，因为他如果把亚沙龙叫来说，你这畜生你怎么可以杀你的哥哥，亚沙龙也是说父王在上，我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不是也杀了你的爱将乌利亚吗？大卫就无话可讲，亚沙龙逃到他的阿公那里去了，在那住了好几年。后来大卫在约押的建议之下把他邀回来了，邀回来了，大卫没有见亚沙龙，大卫没有解决亚沙龙的问题。我再说一次各位，罪恶你不能不管，以为他就没有了，罪恶要对付的，对亚沙龙该罚的地方还是要罚，实在暗嫩可恶，但是你私自用刑这不可以的。后来约押把亚沙龙救回来了，也让这父子和好了，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亚沙龙在家里就越来越骄纵，既然可以杀哥哥，国王也可以取而代之。大卫在犯罪以后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软弱越来越多，其中一个软弱就是他没有办法责备罪恶，对于暗嫩对亚沙龙都没有办法责备，也许怕人家说他，总之他是懦弱的。亚沙龙呢就更大的野心了，大卫后来的统治可能不怎么好，你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可以看到第二节，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，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 亚萨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，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亚萨龙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。亚萨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，凡有争诉求送审判的时候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大卫比较后期的时候，显然国中有很多不公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上访，亚撒龙就跟这些人打交道。哎呀，你有理，你有理，但是国王不会听的，国王太忙了，国王太糊涂了。这样整个以色列人都归向亚撒龙了。亚撒龙准备造反有四年，大卫应该知道他儿子想造反，但是跟我们很多人一样累了。为什么会累？罪恶叫我们累了，不想对抗。好，亚撒龙有一天就真的起兵造反，他起兵造反，大卫才醒过来。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，大卫觉得我们要赶快逃。他说如果亚撒龙来到的时候，他会加害我们，用刀杀尽合城的人，他知道他儿子。于是他就留下十个飞兵看守宫殿，然后就逃走了。他逃走的时候仍然是安放了眼线，叫祭司替他观察一下宫中的发展，然后他逃亡。亚撒龙进城了，他把他的谋臣叫来，有一个谋士亚西多福恨死大卫了，因为他就是拔示巴的祖父。亚西多福说，今天派一个突袭队，我带队，别人都不杀，只杀王。亚西多福恨大卫恨得不得了，那不稀奇，因为他的孙女被大卫玷污了。亚西多福的建议亚撒龙以为美，亚撒龙什么都有，没有上帝。圣经里面记载他这么优秀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字写出他对上帝的敬畏，一点都没有。他有那些形式，他完全没有实质。如果亚西多福的建议被亚撒龙采纳了，大卫就死定了。但是这时候大卫放着一个棋子护塞在那里起了作用。啊，亚西多福的建议不好，大卫是很强的，越攻击他越强，你现在10000多个人去攻击他不够的，我们要组织一支大军队把他打败。亚撒龙说这个计策比较好，这就救了大卫。亚西多福知道他自己的计策没有被接纳，就回城了，上吊死了。亚西多福也是求正义，求公平，求报复，但是忘记上帝，就死得很惨。人不要用自己的理想去衡量上帝，要用上帝的话来衡量自己的理想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要作战。大卫的军队跟亚撒龙军队要在丛林里作战，就在撒母耳记下18章，里面有一个很幽默的描述。亚撒龙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丝瑕疵，包括他的头发，在丛林里作战的时候，他的头发被树枝夹住了，他就悬在半空中。因为他的头发太好了，太坚固了，所以没有断掉，断掉的话他就掉下来，他就得救了。很多人看见了亚撒龙被挂在橡树上，就跟约押讲，记得约押吗？他是大卫的外甥，是亚撒龙的表哥，是大卫的元帅，曾经非常正确的劝诫过大卫，曾经非常正确的为大卫卖命，但是他也有一些遗憾，他同样对耶和华不够敬畏。当他听说亚撒龙被挂在橡树上的时候，就说你怎么不把他打死？哎呦，因为王说不可以伤害他。约押知道亚撒龙一定要死，亚撒龙吊在树上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约押手拿3杆短枪，趁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， 就刺透他的心。这个人野心太大，又是王的儿子，王又舍不得杀他，他就把他杀了。亚撒龙死了，亚撒龙的军队失败了，大家要报欣喜给大卫，但大卫他一点都不关心他自己的国度怎么样，他关心的就是亚撒龙的命。所以人家来跟他讲，我们打赢了打赢了，他都不关心，他只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，他很爱他。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，最后有人说，王啊，愿所有抵挡你的人下场都跟亚撒龙一样。大卫就知道他儿子死了。我儿亚撒龙，我儿亚撒龙，巴不得我替你死。美国有个小说家江斯坦伯格，有一个作品就叫 Absalom， 就是大卫的哭，哭他的儿子。有人告诉约押，国王因为他的儿子死了大哭，约押就跑过去警告国王，国王啊，将士拼命把你的国度夺回来了，今天现在你应该好好的奖赏这些将士，欢喜快乐的庆祝我们打了胜仗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快乐，你还悲哀，你爱那恨你的人，你恨那爱你的人，我警告你，你再哭我们都离开你了，你的祸患会比以往更大。这个警告很难听，但是很正确。大卫就擦干了眼泪，跟他的将士一起庆祝他儿子死掉。大卫的故事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在讲怎么会变成这样子。一个懒惰的罪，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产生了淫乱的罪，产生了欺骗的罪，产生了谋杀的罪，产生了哥哥强奸妹妹的罪，产生了弟弟杀哥哥的罪，产生了儿子杀父亲的罪，产生了儿子死了父亲不能哭的悲哀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大卫的生平里面，我觉得实在看到我们很多影子，看到社会上很多的影子，人没有太多的改变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也都还是神的形象造的，种什么收什么，在每个事上都是。我讲这个信息，我还希望提醒各位一点，他们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，圣经是非常真实的，圣经在圣灵的漠视下，把我们跟世人的罪恶、可怜、可耻都写出来了，把救恩之徒也写出来了。我们如果眼睛被打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神的话可靠、真实，给我们警告也很多，但是给我们的安慰更多。我们在一般的家庭里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承认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的软弱。勉励两件事做我的结束，一个，求主让我们以教会为家，你在你的教会要找到家的温暖。你说不行啊，我在教会找到家的破碎，我不来教会还好，来教会更多麻烦。我知道教会的麻烦很多，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，我们不再做客旅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在寻找一个天上的家乡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座城，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，他并不以为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教会能成为你的家。另外一个，希望你自己的家能成为教会，你自己的家是教会，主在这里做主做王， 圣灵在这里做主做王，不管你们家有几个人信主，都求主帮助你。主在我家里做主做王，主在每个人的家里面都可以做主做王，如果我心尊主为大。很不容易，但是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与我们同住，求主与我们同行，求主让我们与你同心，求主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，若你许可，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最起码主让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教会好像旧约圣经里讲的逃城，是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，可以找到平安的。主啊，主要是你喜悦，它不仅是一个逃城，它是我们天上的家乡，是一个坚固的城，是一个有保护的城，是耶和华的城，是西安，是光明的，是你所喜悦的，是我们的保护，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求主恩待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